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意象是个太大太大的意象。对于以西结来说，他要侍奉谁？他要圣殿里面侍奉谁？他没有想到，就在加巴罗，就在那个地方，你看见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经历了神的同在，这里就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在风放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神兴起一阵北风，有的时候神把我们限定在病床上。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聚会的时候，只有主日的时候，我们才享受神的同在。许多时候我们在病床上，弟兄姊妹，主要给我们看见，无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到这张病床上，就好像以西结怎么到了加勒巴路河边的，结果没有想到神的同在是暗暗的跟随着我们，所以现在你才看见说原来那个荣耀是从北方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这个虽然以西结是一个旧约的人，他所看见的意象是新约的意象，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无论神的荣耀在哪里，这个才叫做天，这个才叫做圣殿，不是有物质的圣殿才叫做圣殿。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犹太教最大最大的难处就是物质的圣殿。我们的主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稀奇不稀奇？弟兄，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因为你来到这个人面前，你就经历神的同在，你就经历神的荣耀，这里就是神的殿，这里就是神的天堂。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犹太教才把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限制在某一个房子、某一个建筑物里面。很可惜，到了教会，你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慢慢的教会失败了、荒凉了，就回头走犹太教的道路。什么叫犹太教的道路？犹太教的道路就是我们把一个房子建筑起来，然后我们把神的同在限制在里面，然后人用最好的窗子，然后人用最高的建筑，那个高的建筑叫你想起天堂，然后每一个那个玻璃，那个五彩缤纷的玻璃叫你想起这个叫你想起新耶路撒冷里面各种不同的宝石。所以人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人觉得这就是天堂，人觉得这里就有主的同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清楚的很，在新约，特别在神永远的启示里面，虽然我们落到苦难，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就是天堂。我们知道在印度啊，曾经有一个姊妹从英国来，从开西的地，是她叫 Annie Carmichael， 她到了印度被称为印度之兵，她实在帮助了好多好多印度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就写了那首诗歌叫做你怎么有伤痕，那是一位姊妹。那么这位姊妹写了很多很多的诗，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我们说，你每次进到他所在的地方，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爱，你就觉得这里好像天堂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天堂不是个地方，天堂乃是一个人。天堂不是个地方，天堂乃是神的荣耀。你看见了神的荣耀，这里就是天堂。你看见了神的荣耀，这里就是圣殿。这就是你可以侍奉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这个盖恩夫人曾经写过一首诗。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句子，他说他特别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说神啊，他说我看监牢里面每一块的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他享受神的同在，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啊，他写了一首诗歌，就讲到他自己像一只鸟一样， 好像被关在笼子里面，但是他在这里能够唱出他的诗歌来。因为虽然是在笼子里面，虽然是在加巴鲁河边，但是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享受了神的同在。从前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在苏格兰的时候，这个大概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很有名的大学的校长，他的名字叫 Samuel Rutherford， 罗德福弟兄。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民权的思想最早就是这个弟兄的思想的一部分。那么他很多东西都被人忘记了，不过呢，他写了好多好多的书信，这些书信呢都是在这个都是他被软禁在阿伯丁的苏格兰北方有一个城叫阿伯丁。有一次我到苏格兰特地去访问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城里面，我们的弟兄为了真理的缘故就被关在这个城里面，结果他写了200多封书信，这200封书信后来就叫做罗德福书信。你知道吗？是他的仇敌，是他的敌人。这个敌人只是真理上的敌人，和大不一样。他的对手怎么形容他呢？他的对手告诉我们说，除了圣经之外，你还找不到第二个作品像他的这个书信一样那样的属灵。你如果读过他的书信，你非常非常的受感动。他每次写他的书信，他每次写他的这个每次这个写信写完了，贝尔蒂的行宫寄出来的，他认为说他被软禁在阿伯丁那个地方，虽然这是监牢，对他来讲不是牢房，对他来讲乃是天堂，对他来讲这是基督的行宫，所以呢，他想都是从基督的行宫寄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西结在这里所看见的那个意象，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象。那么他所看见的这个荣耀的意象，起头是一团的，是远远的，他所看见的呢是闪烁火的大云，然后周围有光，中呢有火，火内呢有好像光耀的金星，不远远你看见这些东西，等到你真的看近的时候，你原来知道是这个整个的荣耀分成两部分。那么这个用什么分开的呢？就是用穹苍来分开的。穹苍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就是我们所说的蓝天。那么穹苍的上面呢是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就是神的宝座。这个宝座上有一个人的形状，有一个人，有一个有坐在宝座上面的是仿佛人的形状。那么他的腰以下呢是火的，他腰以上呢是金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远远看的时候，你别的地方看不清楚，但是宝座上面那一部分你还是看得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是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其中有火内发出好像光光的晶晶。你远远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腰下还是腰上；你看近的时候，你知道腰以下是火的，腰以上是金的，这是你看得见。但你远远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团，那么因为那个是最中心的东西，所以呢你看见这个远远看的，那么就是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所以一举一团的大云就是代表神的荣耀。然后呢这整个东西慢慢的就从北方慢慢就靠近，就靠近，就靠近，就靠近。那么现在以西结呢，当他一面靠近的时候，他就一面报道他所看见，所以慢慢越靠近的时候，他就描写的就越仔细。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那么等到这个意象，等到这朵云彩慢慢靠近的时候，他就看见原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云呢，整个的东西，如果你远远看着好像太空船一样，这个整个大云包住的这个神的荣耀呢，原来是被四活物来托住的。所以这个时候慢慢靠近的时候呢，你看见有四个活物，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就有四个翅膀，有四个翅膀，同时呢有四个脸。那么这个活物呢，我们知道每一个活物呢都有四个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人的像，然后呢有狮子的像，有牛的像，有老鹰的像。 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启示录所看见那个四活物的情。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慢慢靠近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活物。再等一等，你就发现在活物的旁边有轮子，有轮子。还没有着地的时候是用翅膀的，但是着地的时候呢，你看整个的这个云彩，你看整个的架构是在这运动的。那么这个运动是凭着什么来运动呢？是凭着轮子来运动的。然后你再往前看，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就在四活物的上面，他们把翅膀一提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把整个的天就托在他们的上面，明白吗？现在整个的天呢，像水晶一样，像水晶一样。那么就在这个穹苍的上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有一个宝座。那宝座上面呢，有仿坐在宝座上面的，有仿佛人的形状，腰以下是火，腰以上是光耀的金星。然后呢，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那么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怎样。那就是说，在神的宝座的周围，就像彩虹一样。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在神的宝座旁边不是什么，在神的宝座旁边不是有彩虹吗？不过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在天上的宝座彩虹是绿色的，你如果去读启示录是绿，只有一个颜色是绿色的。但是呢，这一次以西结所看见的彩虹是今天我们所看见彩虹的颜色，是七个颜色的。所以这里说，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火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天上没有雨，只有地上才有雨。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个宝座慢慢慢慢靠近加巴鲁，慢慢慢慢靠近我们所在的地方，弟兄姊妹，天上有，地上有眼泪，天上是没有眼泪，天上地上有海的翻腾翻腾，天上有海的名，有玻璃海，有海的壮丽，但是没有海的翻腾，这是天和地不一样的地方。在天上彩虹你看见是圆的，但是那个颜色，那个颜色是绿的。那为什么是各种不同的颜色呢？那是因为下过雨，特别在暴风过雨，每一个水珠就好像泪珠一样，那么现在太阳光照过去以后反射出来什么，那就是彩虹的颜色。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的会慢慢的就明白了整个的图画。这个整个的图画是个什么样的图画呢？整个的图画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就是指着神的宝座。但这里神的宝座是不是天上的宝座呢？不是。这里的宝座呢，乃是活动的宝座。这里的宝座乃是群星的宝座。这里的宝座，这里的宝座给我们看见说，它可以从北方，可以从西边到北边，然后往东走，然后再往南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来到了以西结这里。现在你看见这个宝座呢，是活动的，不是神高高在上，在天堂，在天上翻成天上那个宝座，那个宝座是不能动的。但这个宝座是能够移动的，这个宝座是能够巡行的，这个宝座是能够活动的。以西结在哪里，这个宝座可以在哪里，他的百姓在哪里，这个宝座也可以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那个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宝座是谁把他带到地上来？这个宝座是谁把他带到这地上来？那么因为带到这地上来，那么这个地上有风有雨，所以你看见没有，同样是宝座，但是呢，显在人中间给人最大的安慰，就是给我们看见宝座周围的那光辉的形状，好像今天我们所看见那个彩虹的形状一样。那么现在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呢？这个安慰就是给我们看见说， 这个四活物乃是把神的宝座带来的，是神，是四活物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那么现在这个活动的宝座，当它在地上的时候，它是凭着轮子才能动的，等到离地上升的时候，它是用它的翅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宝座是可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可以与人同在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宝座四活物到底代表什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想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想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就是圣经里面给，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想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在这个在季节里面我们看见呢，就是这个四活物啊，如果你读到后面的时候，特别读到这个后面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见是基路伯。但是呢，你讲到四活物的时候，除了这个以西结之外，那么我想很清楚的地方就是应该是指着是指着这个什么地方，是指着这个启示录。那启示录那里呢是说到这个四活物。那么四活物到底代表什么呢？我想我们简单的来说，这个四活乃是代表在宝座前的生命。你无论是以西结书也好，无论是指着启示录也好，你圣经讲到活物的时候，那个重点呢是重在它是活的。所以呢英文是 living being， 就是说它是活物，这个中文的那个物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它是活的。那为什么是活的呢？你自己看就很清楚了。比方在这里去下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活物往来奔走啊，好像电光一闪，所以你看它非常非常活。那为什么它是活的呢？因为它在宝座前。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宝座前的生命没有可能不活的，只要在宝座前，没有是死的。所以让我们看见活物乃是代表在宝座前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无论是启示录的这个四活物也好，或者是以西结的活物也好，你看见这些生命，这些活的东西，因为在原文就说这是活的，那在什么面前活呢？都在神的宝座面前，都在神的宝座面前活的。所以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宝座前的生命。那么这个宝座前的生命就是给我们，就给宝座前的生命就是告诉说，今天呢只要在神的宝座前，它就是充满了生命的光景，它根本就是活的。那今天许多时候啊，我们弄错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希望一个东西是活的，所以我们就用各种方法希望它能活。我们以为说声音大一点，我们以为是声音吵一点，这个就叫做活。我们觉得这个聚会太冷清了，聚会太没有声音了，我们说这个太死了，我们觉得简直像坟墓一样。但是你不要忘记，今天你到戏院里面也吵得很，这个吵并不代表生命。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就看他与宝座的距离多远。一个远离宝座的，一个远离神的人，弟兄姊妹，他一定是死的。今天只要靠近神，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是活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四活物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宝座前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在所有宝座，在真正活在神面前那个生命，真正唯一的生命，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生命在他里头，那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在宝座前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形象，一面是牛的形象，一面是人的形象，一面是老鹰的形象，还有一个什么狮子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有四本福音书，因为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狮子的形象，他是王。 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牛的形象，因为主耶稣神的仆人。马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是人的形象，然后你看见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老鹰的形象，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宝座前最贴近最贴近宝座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需要用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他牛的一面、人的一面、狮子的一面、老鹰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很清楚，这个四活物一面代表我们的主，另一面也是代表我们这些被主血所埋回来的人。我们这些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都应该活在神的宝座前。那么在神的宝座前，弟兄姊妹，那个光景就应该是四福音所显出来的奇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里的四活物很清原在原文的意思是活的，那么又是在宝座前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代表宝座前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该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些活在神面前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或者上升或者行动，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是把天堂带到哪里，都是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你看见说今天呢，这个天是怎么托住的？天乃是靠着在宝座前的生命来托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无论是用翅膀，无论是用行动，那最后你看见无论我们到哪里，天就到哪里，神的宝座到哪里，人就看见我们的神的同在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的话来说。但是严格说来，弟兄姊妹，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不过是神的荣耀的形象，还不是实体。那真正的实体乃是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约翰怎么说？他说我们，他说他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住在支搭帐篷中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那就是指着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活动的宝座，我们的主是第一个把天带到地上来的，我们的主是第一个 让我们在地上这一般人能够知道天堂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第一个来到地上给我们看见我们有暴风雨，我看见说在宝座前那个形状，光辉的形状，像彩虹的形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就让我们知道一点什么叫做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神的荣耀乃是一个人，这个人乃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以赛以西结第一章这个整个事情的实现，或者说是他预言的应验。这里只是用形象用图画来告诉我们说将来 来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位，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他都是托住天的。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是把神天堂带在哪里，无论什么地方，他都是把神的宝座带在哪里。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这就是我们的主？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叫许多人得到安慰，他叫瞎眼的看见，他叫瘸腿的行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看见什么？有许许多的经历苦难的好多人，好像在加巴路河边的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知道在人中间，无论他到哪里，他就把神的同在就带到哪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他用望远镜远远的看，远远的看，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主耶稣的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原来他就是 以西结所看见的神的荣耀不再是形象。以西结第一章是形象，但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具体的表现。你看看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把天堂倒带到哪里，他无论到哪里是不是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他是不是把神的权柄带到哪里。那么他所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里面是狮子的形象，那马可福音是牛的形象，然后呢约翰福音是鹰老鹰的形象，路加福音是人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清楚很清楚，以赛亚所看见的以赛亚53章是十字架和他的国度，耶利米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而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他是第一个把天带到地上来，他是第一个今天人在地上能好像在天上一样。你知道吗，那个玛利亚他坐在主的脚前，他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说我在这里好像在天堂一样。因为只要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就好像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一样。你只要看见这个异象，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无论在哪里，他就把天堂带到哪里，他就把天带到哪里，这就是我们的主。那么感谢主。然后他在五旬节他教会诞生了。那我们这些人呢，弟兄姊妹，就像是国王一样，就应当活靠着主的恩典活在宝座前。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使命，我们的使命也是应该这样，无论到什么地方叫人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没有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像月亮一样，月亮没有荣耀的。但是月亮的，如果它的脸向着太阳，它吸取太阳的光，它就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每次你在月亮的晚上看见月光的时候，其实你看的是太阳的光。窗前明月光，那个光不是他自己的，那是太阳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人看见我们，看得见我们，我们没有光，他们所看见的光那是太阳的光。换一句话说，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要让人看见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忍耐，那就是给人看见天就在这里，这里就是天堂。然后给人看见的荣耀，那是神的荣耀。那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这什么呢？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支配了一切。所以这就是宝贝，我们今天有个荣耀的目的，有神在我们在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意思？就是叫人看见神的荣耀，不是看见，没有看见我们的。而我们有没有荣耀？没有，我们不过像吃活物一样，我们最多最多就是把天托住，我们最多最多就是把天无论带到任何的地方，在监狱里，在医院里，在许多地方缺乏安慰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把天带到哪里。我们没有谦卑，没有温柔，没有忍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里面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所以这个时候你给别人看见的那个那什么印象呢？那个印象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西结说。而这个在宝座上的像什么呢？有人的形状。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神人成为神，是为着叫人成为人。为什么？因为你要记得，今天神有神的儿子，耶稣有两个荣耀，一个是神儿子的荣耀，一个是人子的荣耀。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他神他。就是神，就是他所，就是他已经把那个他所得着的荣耀，就是人子的荣耀，已经赐给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丈夫的更像丈夫，妻子的更像妻子。无论到什么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可以在苦难里面，人可以在痛苦里面，人可以在加巴鲁河边，但是现在人能看见神的荣耀，人能说这里就是天堂。